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我们说到了孝文帝死了，那新的皇帝就要继承皇位，这个人他又会是谁呢？话说孝景帝刘启，他是孝文帝的儿子，排行居中。刘启的母亲啊是窦太后。孝文帝还在当诸侯王的时候，前后就生了三个儿子。等到他当上了皇帝，窦太后得宠之后，原先的皇后已经去世了，留下的三个儿子呀也接连着死去了。也许是命里有福分吧，那排行居中的刘启就当上了大汉朝的皇帝。孝景帝当上皇帝这年的十月，他就对御史说了，孝文帝去世了，他一辈子的功绩很多，而遗憾的是在宗庙祭祀的时候却没有配得上文帝的乐舞，真感到很不安呐。御史就连忙问道，那怎么办好呢？孝景帝说，应该给孝文帝制作乐舞，彰显他美好的德行，只有这样祖先的功德才能载入史册，万世流传，那样的话朕就心满意足了。御史就问了，那不知道这个乐舞怎么制作呢？孝景帝说，这好办，你们和丞相李官们一起研究，制定出方案之后再给朕上奏吧。御史就连忙答应了下来。一天在朝堂上，丞相申屠嘉对景帝说，陛下非常的孝顺，要制作乐舞来宣传孝文帝的德行，这是我们这些愚人所想不到的。景帝就问了，那你们有什么高明之举，不妨就说说看吧。大臣们非常恭敬的回答，论功业，没有人能大得过高祖刘邦，更没有人能够超过他，而论圣德的话，没有人能高过孝文帝。高祖刘邦的庙应该成为太祖庙，而孝文帝的庙应该成为太宗庙，这样后世的皇帝要世世代代向太祖太宗祭祀，以显示太祖太宗的不同凡响。各郡各诸侯都应该在地方为孝文帝建立太宗庙，诸侯王和列侯也要配合天子的祭祀，但是这不是一时就能够做到的，要把它定为一种传统，每年都要祭祀。如果陛下认为这样可以的话，那就把这些规定写入法典，昭告天下吧。景帝听了之后非常赞同，他说可以了，就这么办。不久呢，景帝按照文帝的思路办事，大赦天下，赐给臣民一级职位，削减一半的田租，给孝文帝建立太宗庙，下令臣民不要朝贺，跟匈奴讲和，男子年满20岁是要服兵役的。景帝继承和发展了文帝的基本国策， 让老百姓休养生息，轻徭薄赋，减轻百姓的负担，使社会经济呢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，开创了文景之治。话说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在做汉朝郡守的时候啊，有一次他请了一个叫许富的老太婆给他相面。那老太婆就说了，你过了三年之后要封侯，封侯八年就会出将入相，主持国家政事，大权在握，在群臣中是无人能比，但是再过九年你就要饿死。周亚夫听了这位老太婆的话，他不以为然，笑着就说了，我的哥哥周胜之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，以后哥哥的儿子会继承这一个爵位，我根本沾不上边，怎么可能被封侯呢？老太婆一听就摇摇头说，我说的没错，说多也没用，不信的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周亚夫问，那既然你说我会被封侯，到时候还大权在握，我怎么可能会被饿死呢？难道有权利会没有饭吃吗？老太婆呢就指着周亚夫的嘴角说，你的嘴角上啊有一条纹路是直着入口的，这是饿死之象，预示着你将来会饿死，信不信由你吧。周亚夫听了这话，对老太婆的这些话呢他还是不太相信的。过了三年，周亚夫的哥哥周胜之犯了罪，被取消了封国。停封了一年之后呢，孝文帝就从周勃的儿子中挑选了贤能的人，大家的一致推荐周亚夫，于是文帝就把他封为了条侯，接替父亲的爵位。有这么一次，匈奴大举侵入边境，文帝呢是亲自慰劳部队，来到霸上和棘门的军营的时候直接驾车进入，将军以下的军官呢都是骑着马迎送。文帝视察完之后，接着又到细柳的军营去视察，官兵们都身着铠甲，手拿锐利的剑刀，张开弓弩，做出了临战的状态。文帝的先行官呢到达了军营，可是守兵是不让他进去的。先行官一看这样，就对官兵说了，皇上可要到了。把守营门的都尉就说了，将军下令说，在军中只能听从将军的命令，不能听从其他任何人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文帝呢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口，守门的官兵还是不让他进。文帝觉得奇怪了，心里想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于是派使臣手拿着符节去见周亚夫，说了，皇上驾到了，要进去慰劳部队。周亚夫看到了皇帝的诏令，这才命令打开军门。守卫军门的军官对文帝的随从说，周将军有令，不准车马在军营里乱跑。于是文帝就下了马，拉着缰绳慢慢的往前走。到达军营之后，将军周亚夫手拿着武器对文帝说，带甲的武士是不能跪拜皇帝的，请皇上和我用军礼相见。文帝这么一听啊，心里觉得很震惊，神情就变得特别的庄重。他赶紧向将士们致敬，并且说，我是特地来慰劳将军的。行完礼之后，文帝就回去了。出了军门不久，文帝随行的官员看到这个军营啊真是非同一般，就惊讶起来，大家都议论纷纷，周亚夫怎么能这么无礼呢？不过话说这文帝啊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，他这么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，我之前去霸上棘门的军营，那里没有一点军人的威严，好像把打仗当成儿戏一样，那儿的将军都可以完全被俘虏，但是周亚夫就不同，朕还没有进入军营就感到了威风凛凛的气势，有这样的气势谁还敢来冒犯他呢？ 这文帝一路上啊，就对周亚夫是赞不绝口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文帝把其他三支驻守边地的部队就给撤了回来，任命周亚夫为中尉。文帝临终的时候就告诫太子说，如果发生紧急的情况，周亚夫是完全能够担当领兵重任的。后来文帝就去世了，景帝呢就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。这时候的周亚夫可以说是威风八面，也像他父亲周勃一样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刘家的江山。周亚夫的仕途是蒸蒸日上，官呢是越做越大。他早就把那个老太婆的话丢在了脑后，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怎么就会被饿死呢？那说到这儿，咱们不得不说说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袁盎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袁盎的父亲以前曾经做过强盗，后来呢举家就搬到了安陵住了下来。吕太后当道的时候，袁盎是做过吕禄的家臣。文帝继位之后，袁盎的哥哥袁哙就让袁盎做了中郎。一天呢，袁盎来朝见文帝，文帝在礼节上啊对他是很恭敬的。袁盎看到文帝向他走来，就上前说，陛下认为丞相周勃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文帝就答道，周勃是国家可以依赖的忠臣。袁盎接着说了，周勃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种功臣，并不是国家能够完全依赖的忠臣。我认为国家能够依赖的忠臣应该能和君主同生死共患难。当年吕太后执政的时候，吕家掌权，他擅自册封王爵，刘家的香火虽然没有断绝，却也非常虚弱了。这时候周勃正在担任太尉，掌握着兵权，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改善当时的局势。吕太后去世以后，大臣们都一致的反对吕家人，周勃这时候掌握着重兵，正好赶上一个能让他成功的机会，这时候他才领兵消灭了吕家人。他只能说是国家的功臣，而不是国家能够依赖的忠臣呢。而且周勃非常的傲慢，对皇上您也是这样，皇上应该是有皇威的，我认为您不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大臣。听了袁盎的话，文帝在朝会的时候呢就显得很庄重，大臣们于是也开始怕他了。周勃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，就对袁盎说了，我和你哥哥的关系啊一向不错，可是你这个没吃过几天盐的小子竟敢在皇上面前诋毁我。但是袁盎呢，他并没有向周勃低头认错。后来周勃被免掉了丞相的职务，去了自己的封国，封国中就有人告发他谋反，他被关在了牢房里。要说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不敢和周勃说话，只有袁盎在皇上面前为周勃辩解，说他没有过错，周勃最后这才能够无罪释放。周勃被释放出来之后，知道是袁盎帮助了他，就摒弃前嫌，和袁盎成为了好朋友，非常的信任他。一天袁盎对文帝说，诸侯的过分骄横就会发生祸乱，您应该适当的削减诸侯王的封地。而文帝并没有采纳袁盎的建议，文帝的疏忽使他的弟弟刘长非常的骄纵，后来被文帝给流放了。 谁知道这刘长在流放的时候，竟然在路上绝食死了。文帝知道之后是哭得特别伤心。这个时候袁盎就走了进去，向文帝叩头请罪。文帝说了，我没有采取你的建议，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，如果当初听了你的建议，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。袁盎说了，皇上对刘长太宽容了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还好您有很多的美德，不会因为刘长死了被安上害死兄弟的罪名。听到这儿，文帝的心情才放松了下来。他说，那我要怎么办呢，才能弥补这件事情？袁盎说了，刘长有三个儿子，您想做什么就随您安排吧。于是文帝就把刘长的三个儿子全都册封为王。袁盎呢，也因为这件事情在朝廷里是名声大增。袁盎经常是高谈阔论，有的时候讲得很激动。宦官赵同一向是被文帝宠幸的，经常把袁盎说得一无是处。袁盎觉得赵同呢是一个潜藏的忧患。袁盎的侄子啊是常侍季，任务呢就是保护符节，守卫在皇帝的左右。他对袁盎说了，你想跟赵同斗，就要在朝廷上侮辱他，让他对你的诋毁失去功效。有这么一天，文帝外出，赵同和文帝同乘一辆车。袁盎伏在车前说，我听说陪同皇上坐车的人都是国家的名士，现在就算汉朝缺乏人才，陛下也不用和一个太监坐一辆车呀，这样不是有失皇者的尊严吗？文帝听了就笑了起来，于是呢就命令赵同下车。赵同啊是哭着下车的，袁盎心里暗暗的高兴。文帝上到了山顶，想驾着车从山上冲下来。袁盎呢骑着马紧紧地握着缰绳。文帝就问了，你害怕了吗？袁盎说，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是不会冒风险的，现在您放纵自己的马从这么陡的山坡上往下跑，如果其中的一匹马受到了惊吓，车架被损坏，您就算把自己看得不重要，又怎么向先帝和太后交代呢？于是文帝就取消了这个念头。文帝来到了上林苑，皇后和慎夫人都跟着他。在宫里的时候啊，文帝、皇后和慎夫人是坐在一起的。可是这回呢，袁盎有意把慎夫人的席位拉得很靠后，慎夫人不肯坐，文帝也很生气，站起来就走进了宫里。袁盎趁机说了，我听说如果尊卑有序的话就能上下和睦，现在您已经立了皇后，慎夫人只不过是一个姬妾，她怎么能和君主同坐呢？如果这样的话就失去了尊卑，如果您宠爱她的话，多给她一点封赏不就可以了吗？您这种宠爱慎夫人的做法恰恰会成为她灾难的开始。文帝听了就找人把慎夫人给叫来了，把袁盎的意思呢就告诉了他。慎夫人也觉得袁盎是为了她好，就赏了袁盎很多的黄金。但是物极必反呢，袁盎因为多次的直率进谏，不能够长期被朝廷重用，就被贬为了陇西都尉。袁盎对士兵是非常爱护的，而士兵们也都愿意为他卖命。后来呢，他被调到了吴国当丞相。在临走的时候，袁仲就对袁盎说，吴王很骄纵，他的封国里有不少奸诈之徒，那帮人狡猾得很，如果你一开始就要揭露和惩处他们，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那些家伙呀，不是向皇帝诬告你，就是会用利剑来刺杀你。南方那边 地势低洼潮湿，你如果能做到每天喝酒，就没有什么事儿了。你只要不时的提醒吴王不要造反就行。你如果照这样去做，就能摆脱祸患。袁盎听从了袁仲的建议，不断的提醒自己天天喝酒。果然，吴王对袁盎的待遇非常的优厚。有这么一天，袁盎呢，因为有事儿请假回家，路上就遇见了丞相申屠嘉。袁盎下车呢，向丞相行礼，而丞相因为有事儿，只是在车上向他回礼，表示了谢意。袁盎回到了家里，认为这丞相啊，对自己是非常无礼的，他感到很羞辱。于是呢，袁盎就去见了丞相。过了很久，丞相才接见了他。袁盎说了，在人多的地方谈话不大方便，咱们可不可以避开外人，单独的谈谈呢？丞相申屠嘉就说了，如果你说的是公事，那么请到官府去说，如果你是说私事，还是算了吧。袁盎听到这儿，干脆跪着说了，每次朝会，郎官向皇帝奏报的时候，皇帝总是停下车接受他们的建议，对于这些建议不被采用的就放在一边，能被接受的就马上采用，而且皇上对于这些建议没有不夸赞的，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申屠嘉听得面红耳赤，他说，我不知道啊。袁盎就继续说了，皇帝之所以能成为皇帝，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想通过这样的做法招引天下有才能的人。皇帝是很开明的，所以向他进言的人络绎不绝，皇帝每天都听很多事儿，这样他就一天比一天盛名，一天比一天伟大。而您呢，把自己给封闭了起来，把天下的嘴巴都关紧了，这样只能变得越来越愚蠢，您的灾祸马上就要到了。申屠嘉听到这番话，顿时恍然大悟，他赶紧给袁盎下拜说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只是一个乡巴佬而已，吐了吐气的，幸亏得到将军的指教，真是非常幸运呢。说完呢，就把袁盎请进了自己的屋里，把他奉为上宾，两个人轻松地喝起了酒来。来到吴国的袁盎，虽然和丞相申屠嘉搞好了关系，但是他在这里却有一个水火不相容的仇人。那这个人，他又是谁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